你正真如正法身大事以后，你是无功用行，称信起修，全修在信，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以真如来心无明啊。我们前面讲到这阿赖耶染尽复心里面有一项叫真如心习，真如心习就是依着称信六度十度啊，全信起修，全修在信，无功用道，这样来熏破我们的无始无明。所以这个即不思议心，这个不思议心就是指真如心习。我们翻开第255页第八行，你看复次，然法从无始以来心习不断，乃至得佛后则有断，那尽法心习则无有断，尽于未来。此以因何？以真如法常心习故，妄心则灭，法身显现，起用心习，故无有断。这个用心习的不思议的妙用，三轮妙用，示现无量百千万亿化身，乃至于报身，普度一切众生啊，以及一切菩萨。所以即不思议心之所成就，具无量乐相，故说为报身呢。那佛现的报身看起来就具无量的色相庄严啊，而且都是显非常的殊胜解脱快乐啊，无量的乐相，故说为报身呢。那这个报身，佛佛道同，诸佛每一个报身都一样，相都是一样，都是具列说有98种大人相，广说十法藏世界海为成数大人相，说不尽，都一样啊，只是三贤位看的没有那么殊胜，不那么圆满，入地以后所见的就非常圆满了，一直到这个菩萨进地那所看的是最极圆满的。我们底下请继续看论文。又为凡夫所见者视为出色，所以六道各见不同，种种异类，非受漏相，故说为应身。所以这个是应众生的机缘而示现的。所以凡夫所见的都是出色啊，因为我们是依分别心，依分别事事而见的，都是我看到从外面来的，不知道是自己心现出来的。那你既然有分别有执着，那佛菩萨只好依你的分别执着而示现啊，所以所见的是出色啊，那就所以六道所见不同。你看在这里讲六道，可见诸佛菩萨啊，他在六道里面以各种身形来教化这六道众生，不是只有我们人啊，鬼道也有啊，畜生道也有啊，啊，地狱道也有啊，啊，你看他地藏菩萨在地狱普度地狱的众生呢，啊，他所现的相一定跟我们所见的不太一样啊，因为他是随众生的分别而分别，自己是没有分别的，随众生机应所之量而示现的。所以你看佛在鬼道中他示现什么呢？像观世音菩萨他在鬼道中他示现浇面大士，浇面大士在鬼道中他们看的就是菩萨了，哦，就是菩萨，所以我们称之浇面大士。浇面大士他相就不是很快乐的样子，非常的威武啊，非常的这种严肃威武啊，也有点带点恐怖的那个味道啊。你如果你去参加啊，那个放蒙山呐、啊，你就会看到，哎，有个浇面大士。你看，像我们放那个水陆法会，都有用纸糊的一尊浇面大士，那就是观世音菩萨应现的。那观世音菩萨教化那个刚强难化的众生，他也示现了愤怒金刚，哦，那个像也是非常的恐怖的啊。你看，还有我们所念的那个大悲咒，那84句，其实是84位里面有菩萨、有护法、有鬼神的名号。那这84位通通是观世音菩萨的示现，示现在我们这三界里面的各种身形来普度一切众生。所以他所示现都不一定都是乐相啊，有的愤怒相，有的是慈悲相，有的是欢喜相，各种形象都有的。所以随以六道各见不同，种种异类非色漏相，所以种种异类 所以菩萨有具足色身，这十法界的相他通通可以应现的，故说为应身啊，随众生的机而应化的，而应现的这个身。那复次，初发意菩萨等所见者，以身性真如法故，少分而见，知彼色相庄严等事，无来无去，离于分歧，唯一心现不离真如。然此菩萨优智分别，以未入法身未故，若得尽心所见为妙，其用转胜，乃至菩萨地尽见之就尽。那接下来又说明了这个初发意菩萨，就是我刚才所讲的初发心菩萨，就是实性满心入初诸位菩萨以上啊，这三贤位菩萨实住实性实回向，他所见的，因为他已经相似能够少分相应于真如法了，所以以深信真如法。为什么深信呢？因为他懵懵懂懂见到了真如了啊，已经能够得到这个相似位了，少分相应于真如法了，所以他少分而见了啊，所以他见的佛的报身是少分而见了啊。在这少分而见中，知道彼色相庄严等事无来无去，离于分歧，唯一心现不离真如啊。所以他呢，他的那个现观境界里面，他的心量中，他的感觉不是从外面来的，他是自己心现的，是依转世啊，依我们这业识转世这样现出来，依这一念心动转世而现出来。因为他还没有破除啊这个能见相所见相，跟没有破除这业无明业相能见相所见相，所以呢来啊来见到这诸佛如来的心中。以业识而现出来的，以业识，所以有转世有现识而现出佛的报身相啊。那我们看到了佛啊，是哦，佛从外面来，是我眼睛看到的，他不是啊，佛是从我心中现的，现出来的，他有这种感觉的，不离于自己一心，不离于自己一心啊。所以在这里讲的，唯一心现不离真如啊，不离这真如的体，他是有这样的感觉哦。有这样的觉观呢，有这样的觉受哦，这是我心现的。所以啊，当我们了解这一心，知道这七大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知道这个整体的宇宙就是这一心三地离，你也悟明这一心具足了精神与物质，这个一切有情无情众生都是我们这一心，所以这个十法界里面正报身心依报世界哈、啊，也就是固体一体气体山河大地林林种种一切一切，就是你自己一心的体心体行业发现的相啊。所以境界是不可得的，就像你做梦一样，梦醒了以后，这一切梦境里面的这些境界都不可得。你这个道理体会得很深很深啊！你用这样做观行，用这样的观照，这整个境界就是我自己的心体啊。所以心体视线的本来是一相，但是因为我这一念心动，依于转世现世自世啊相续世，所以有了前面的分别事事。你这样去观照，慢慢去观照，最后呢，你能够慢慢体会到，原来色法也好，空法也好，它体就是一相，就是真如，啊，它体就是一相。所以啊，我们看的色法跟空，色空是相对待的。如果你借着这样的观行，慢慢慢慢功夫成熟的时候，你就会感受到色法跟空法通通都是真如啊。我们觉得不一样，其实到了你那么因缘具足的时候，你就会感觉出来，它就是我们这一心真如。所以啊，这个体会到这个实相无生的道理，这是很重要的。体会着实相无生的道理，所以我常常说明啊，当你知道这境界，就是我们心幻现出来。所以当我们 根尘接触，起了攀缘心，起了烦恼了，就用你所悟的这个道理啊，无声的这个道理来关照，心不起贪嗔痴啊。那我们以前根尘接触很容易就起了烦恼，起贪嗔痴，但是借着我们这个关照力量得力，所以起贪嗔痴的这个力量啊，熟处转深了，越来越深，越来越深了。那你这个观照这一心实相，这境界中的一心就是真如，这整个境界中的真如啊，你这一心幻现出来的，像梦醒一样不可得。这样观照的力量越来越熟了，它深处转熟了，越来越熟了，最后呢，慢慢慢慢烦恼免不上了。所以你这样用功用功啊，用这样在这样观照，有文字有依靠的观照，等到你深处转熟了，不需要再利用想啊，它是空的，它是一心的啊，再利用这些文字的道理啊，你所悟的文字道理，不需要再依于它，一照烦恼就免不上了。这样功夫越来越熟，越来越熟，好了，你慢慢就感受到什么？我们佛法里面讲的根本自观空，后得自观熟，那个。根本自观空就是这个离体，这整个境界就是一心真如嘛，根本自观空就是离体，所以根本自就是你自己的一心嘛，这整个境界就是你自己的一心嘛，这一心就是真如的离体，那它既然变出这个相出来了，那你就知道这是从真如离体一心变现出来的后得自，所以唯识学里面讲的观空变相为后得，你就知道了后得自是怎么来的呢，就是当你证得一心以后，知道这境界就是一心，然后一心就是离体，但是它变现出这个境界相出来，所以这个境界不离这一心，所以这五因法不离这一心，啊，所以那个根本自观一心，后得自观这个四相，四相就是一心，一心就是四相，你这样观照，慢慢慢慢用功，用得力了，这样的感受出来了。所以唯识学里面讲的根本自观空，后得自观熟，也就是因为你悟了一心以后，这样的观照的功夫越来越得力，越来越得力，哎，你在事相上知道他的一心，那事相分分明明清清楚楚知道他一心，而且你不需要再透过语言文字想这是的一心，这是的离体，不需要，当下就是这个样子，这个功夫就慢慢现前了，这样功夫就慢慢现前，这样一直用到现前了，当你有一天菩萨现前的，哎，那你一心了嘛，因为你已经境界被你看到这个样子了嘛，那当然菩萨现前也是你自己一心以业事现出来的，你虽然还没有破除这三细相啊，也就是能见相、所现相、无明念，你还没有破除，但是你用觉观你就可以知道了啊，所以那个根本智就是清净心体嘛，那就是我们这整个根深世界万法，这十法界就是你的清净心体，就是你这个觉嘛，就是你这个见闻修长觉知这个觉性嘛，那行业因为我有业，现在变成了根深世界，它变化出来，所以这个有情无情精神物质就是我一心，那你现在了解这个就是一心，你悟得很清楚很清楚，这是离体根本智，那它变现的这些境界是什么，后得智，说观这个变相观空为后德啊，那后德怎么变相观空，就是他见到了清净心体啊，知道这境界之的一心幻现出来了，所以全世纪里全理即是，他就能够用这样观照，这样的观照功夫成熟了，越用越纯熟，才能够看到佛的报身，所以实性为修虚空观，虚空观反正你心里需要依靠文字来做依靠，来说这个是空，这是一心不可得的，那都是属于虚空观的范围。为什么呢？你要讲，哎呀，这境界是我自己一心呢、啊，这一年有的不可得啊，都是八十五十一心所。虽然你已经放下万缘了，但是还是虚空观啊。所以佛讲缘起无生，缘起无自性啊，不是叫你还升起一个缘起，说他当下是无生无自性，就叫你当下就看到这个无生无自性。这是佛讲缘起无自性，是要叫你相应到这样的境界，不是透过说哎，这是因缘啊，这个依他起性，因缘合我而成啊，是我偏执执，所以把它执着了而已，它无自性，这还是属于虚空观 用意义文字的将来放下万言。但是我们悟了这个一心无声的道理以后，你就是要需要这个文字的道理，将来观观到之后，功夫深处转熟的时候，不需要再依靠文字，这么一提一照，马上烦恼离了。因为什么？你知道这个是一心的心体嘛，离体嘛，根本自观空。那离体变现出来这些内根身外气界这些种种差别相，是我们的四相的厚德自观熟。这个道理你就晓得了。这样越用越纯熟，越用越纯熟，越用越成熟，哎。你用的成熟的时候，入了初信位了，初发心菩萨了，哎，不以万法为理，它是这样观照而来的。所以当你在那个因缘具足的时候，佛你见到佛的报身相，你不会认为哎那是我见到，不会的，因为你已经这个功夫已经纯熟了，你就知道它是我心现的，不离真如，你见了佛像也就能够如如不动，不取相，不会像我们凡夫见了佛像高兴得不得了，还到处去跟人家说明我见到了佛像，你不会的，因为你知道那是你不离你自己的真如嘛，那是借这样观行这样观照而入的啊。所以啊，这个知彼色庄严等无来无去利益分析啊，没有范围的，因为真如尽虚空遍法界就是一个真如体啊，就是一心嘛，所以啊没有范围了啊，没有界限的，唯一心现不离真如啊，是这样啊。所以这都是能够了解这个境界啊，啊体就是我们的一心真如。然此菩萨优智分别以未入法身未故啊，但是啊，因为他所证的只是相似位，懵懵懂懂见到真如，不是真正证真如，不是分证真如，所以呢，这个三贤位的菩萨仍然存着我与报身之间分别对待之心念，他还有这维系的觉观，还是有这个心念，所以三贤位菩萨有觉观，有觉有观，啊，三贤位，啊，有觉观的。但是他是啊不以万法为理的，所以这菩萨乃至分别优质分别啊，仍存着我跟报身之间分别对待的心念呢。为什么呢？以未入法身为故啊，因为他还没有真正的分证法身，还没有分证真如啊，若则尽心所见为妙，其用转胜，乃至菩萨地境见之就尽了啊！所以一直到初地尽心，就是初地的尽心地啊。我们讲欢喜地菩萨，啊，他证真如了，知道自己已经转凡成圣了啊，转这个涅槃位成圣位了啊。所以若着尽心地啊，所见微妙啊，他所见的就更微妙啊，啊，微妙清净了，其用转胜了。同时正法身的菩萨啊，他的妙用就更殊胜了，比三贤位的菩萨那就更殊胜了。所以我们在感觉上啊，好像是这个初地二地三地，在我们读这个初地二地三地的感觉好像都是不会差很多啊，其实差的都很大，都差的都很大。你看在楞伽经里面说得很清楚，声闻缘觉六地菩萨他还要入灭正受，入灭正受什么呢？一灭尽定而得到一种相似涅槃极境的境界。那七地菩萨以上就不需要了，七地菩萨念念三灭正受啊，他能够四理圆融，他不需要一灭受想尽定来得到这种涅槃极境的这种的解脱境界，他不需要，他念念都在境界中解脱的，七地菩萨就达到了。那八地菩萨是无生法忍，他连那最维系的觉观就不需要，所以这一地一地的境界是差很多的啊。但是从尽心地以后的啊，初地、二地、三地，所以虽然是一位即一切位，初地菩萨他具有二地菩萨的智慧啊，也乃至具有佛的智慧，因为他分证真如啦。但是呢，二地能够为初地说法，因为他所证的境界不同啊，所以啊， 从出地以后啊，哈、啊，地地上其用转胜啊，啊，所以我们经上说，出地菩萨能见百三千大千世界，二地见千大千世界，三地见三这个两千三千大千世界，这样倍倍增上啊，啊，所以它的用就更殊胜了，所以这个真如用那就更是不可思议，乃至菩萨地尽，见之就尽，所以一直到菩萨地尽了，啊，那所见的佛的报身，那就是就尽圆满了。那若离夜市，则无见相，以诸佛法身，无有彼此色相一相见故啊！啊，那假如是离了夜市，心不动了，啊，那因为有了这么一念心动，所以才有夜市的。那这夜市，你在你这心念中，你就有了能见相、所见相啊，就有了这个见分跟相分了。但是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了，在这个一念心动这三细相啊，也就是夜市、转世、现世啊，就是这个无明夜相、能见相、所见相，这是三细相。内心跟外境是不相应，所以叫不相应然，但是它还有一项的感觉，所以声闻缘觉所看的境界啊，是一种宁静安详的境界啊，像个澄清的湖面啊。因为声闻缘觉它用的第八识心它有这三细相，但这三细相是不相应然，所以啊，这个三细相是我们阿赖耶识中的见分跟相分，是很微细。但是依于三细阿赖耶识的这三细相不守自信，所以又继续攀缘境界了，借着这阿赖耶识里面的能见相、所见相去分别外层境界，那就有了自相还有相续相、直起相、寂明自相，这夜系苦相前六识就生出来了啊。那所以我们意有这五个名词，我们前面都介绍过了，意就是以后念之心依前念之心，这样念念相续，所以有五义啊，义，所以也有这五个名词，也就是这五个识的名词，就是夜识，就是一念心动啊，有了夜识了啊，所以义有这个夜识的名，这个名相，那一念心动，那就有了什么呢？就有了转世的能见相，转世的，好、哦，从心里转出来，转世相对。维系的相对跑出来的，但是这是属于我们第八识中的三细相啊，然后就有了现世了，哎，相分就出来了啊，然后接下来就自识了，然后就相续识了，然后接下来就分别识识，前六识就生出来了。所以啊，如果你离了这个第一个业识离了，那就是绝代的真如了，绝代的一心了，那所证的就是法身境界，这五蕴收入十八界诸法就是绝代的一心，就如同沉静的湖面显现空中的倒影，那不管显现空中的倒影再多哈，它的像是千奇百样哈，无量无边的这种像，但是只有一像，连一也不可得，为什么？全体的浮面就是全部空中的倒影，无二无别啊！所以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就是实相，就是法身啊！啊，性相不二啊，性相一如啊！所以这个法身境界是包括精神跟物质啊。其实精神跟物质都是不可得，像你梦醒了以后，梦境里面的我啊，梦境里面的精神跟梦境里面的物质根本都不可得，因为它唯是一心。所以当你离了业识了，不再名上立名，觉上立觉，法界一相，一相也不可得，那就证入诸法实相。所以实相无相无不相啊，啊，实相无相是从这清净心体来讲无相，那无不相什么？他行业发现这十法界，这十法界唯是你心中的影子而已，因为它是心体啊，就像你梦醒了以后，梦境就是你心中的影子，是无二无别。所以若离了夜识，那就没有见相了。 没有一那法界一相，所以十方三世佛同共一法身，他所看到的就是全体浮面，就是他自己一法身，同共一法身，就是整体宇宙这个相，不管有多少的差别，无量无边的差别，就是一个自体。当你离了业识就是这样，所以十方三世佛看宇宙就是一个自体。所以佛成佛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哎呀，这一切有情无情，都从我自己一个身心中同成佛道。”所以我们常常讲，有情无情同成佛道，什么时候你看到了呢？就是你的夜市的时候就看到了，原来就是一心嘛，一心就是佛嘛，同成佛道了，啊，因为世上根本没有精神跟物质的存在嘛，唯是一心，一心恒守自信，就是因为你不守自信，才行业发现变成出精神跟物质这两个东西啦。精神跟物质通通都一心，法界只有一心，只有实相，实相就是一心。但是由于无明风暴啊，行业发现变成在司法界，司法界的体就是一心。我不断的重复，就是在这一点，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一点。所以我常常讲啊，一切佛法，一切实相，融摄八个字，三界唯心，就是这一心，万法唯识，这八个字。三界唯心，从体上讲，就是你这个心，觉知性的一心啊。万法唯识，从向上讲，你行业发现依生灭免变成这些现象界，现象界当体就是本体界，所以现象界当体都不可得，这个道理我们要很清楚啊。所以你看，若离了业识，则无见相啊。因为佛所证的整体宇宙就是自体啊，就是自己一心啊，哪里有这么多的相？即使你在变现再多的应化身，再多的报身，再庄严的报身，这尊佛变现这么多的报身，那一尊佛变现这么多的报身，这尊佛那一尊佛也变现多的报身，但是通通是自体啊，同共这个一心，同样一样，所以佛佛道同，所以阿弥陀佛变现再多的报身，对释迦牟尼佛来讲一样自体。那阿弥陀佛变现，这个释迦牟尼佛变现无量报身，对阿弥陀佛来讲一样，同样是这个报身，同样是一心。那东方药师佛变现再多的报身，对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一看一样，一体都在法身境界，大家连在一起，你变现再多也是一，一切即一，哪里有相对待的境界相呢？相对待的境界相就是你这一念心动，名上立名，好了，有了业识，然后后念依前念，后念依前念，业识转识现识自识相续识，好了，分别识识相跑出来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哈，旧路还家，从分别识识离了，然后这个相续识自识离了，然后在破八识中的现识转识，最后业识离了，法界一心，梦醒了，整个境界就是自体啊。所以梦境里面的一微尘也是自体，梦境里面的能想的精神也是自体啊，它通通是真如。所以我们的心体这能想的精神，它可以现大现小，可以现现在过去未来，没有障碍啊。那心体变现的物质，它也可以大小无碍一样啊，完全一样啊。因为真如恒守自信，因为它是一种不思议的能量啊，没有办法想啊，它本来就是太不可思议了。我们宇宙就是这样，这个东西变现出来的，它是一体的，它本来只有一体，一就是一切呀，啊，所以宇宙万法是一法之所应，这一法就是一心，这一心就是这个觉知性，啊，就是空灵不灭的觉知性，啊，因为它不守自性心动，变成了精神跟物质，啊，那现在已经变成十法界的精神跟物质了，但是你证入一心，这十法界的精神跟物质就是你一心的体，它只是一心体中的影子，像梦境醒过来，梦境就是你的心，心里面的影子而已，它根本是幻化不死，没有实际的东西，只有一心，只有这个觉知性，所以宇宙只有这绝代的觉知性，所以佛示现在人间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哈，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就是这个觉知性，只有他，他是真实的，但是他说是一物即不中，他是本来无一物，他是非青黄赤白大小方言，离空离有，言说不可及，不思议的能量，他变现这十法界，就是他得不到。我们现在 长久迷了，现在变成身心世界，它变成了身心世界，变成了精神物质，我们还不了解事实真相。佛把我们这个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我们，无声这些境界幻化无声，你用这样来关照，来关照，来对治烦恼，最后你慢慢慢慢体会到，哦，什么是根本智观空，惑陀智观熟啊，原来根本智你就体会到这一心嘛，一心就是根本智嘛，那后头智呢，一心变现的离体嘛，所以根本智就是什么，就是离，后头智就是离不离事，事不离不如不离理，所以前水即波，前波是水，哦，你终于能够懂得这样慢慢来学习了哈，但是你学习还是需要有所依止，但是你这个道理就越来越清楚了，你所用的那个方法就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清楚，很多道理就在你在使用中，使用这个方法来关照烦恼的时候，你理解到了。所以啊，若离了业事，则无见相，没有能见到佛啊，因为你变现了再多佛，对佛来讲是自己的自体啊，一心啊。所以我刚才用这样举例，大家了解了啊。释迦牟尼佛看到阿弥陀佛无量的报身，那是自己的一体。啊，阿弥陀佛看到释迦牟尼佛无量的报身是自己一体，十方三世佛看到十方三世一切佛的一切报身是自己一体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楞伽经里面说，啊，迦叶佛是佛是我，拘留孙佛是我，哪一尊佛他都是讲我，都是我，同一个体嘛。所以若离的业事，则无所。见无所见相，因为以诸佛法身，无有彼此色相仪相见故啊！啊，没有彼此的相状可见的。为什么都是自体啊？这里面只是影子嘛。像我们没有梦，没有形，将形未形啊，那个三贤未类似三将形未形，所以他看到境界好像有一种相对的取舍。哎，那个入地菩萨已经行了。但是还不是很清醒，对，还不是达到清醒，但是他已经醒了，哎，但是还在回味一下，啊，那成佛完全醒过来了，精神饱满，完全醒过来了，同都是自己心嘛，根本是空的嘛，他不会留了任何的痕迹呀，就是自己一心嘛，只有整个法界就是自体呀。说无量无边佛就是一佛，那一佛就是无量无边佛，这一佛就是法身佛。那无量无边佛都是幻化虚假的，其实就是这一佛。所以我常讲，那南传佛教啊，原那个小乘佛教，南传佛教，他说世界上全宇宙只有一尊佛。哎，我讲的，我说他说的有道理啊，你从这个角度上是没有错，只有一尊法身佛。这个意义是绝代的，不是一二三的意义，是绝代的，就是这一心，那只有一佛，这个一佛是释迦牟尼佛，这是三身啊，这个法报化三身就是一身，假名释迦牟尼佛，法报化一身，所以我们讲毗卢遮那佛，其实毗卢遮那佛他本体就是这三身，就是一身啊，法报是一啊，法报化一身是一，所以你看到啊，那因为天台宗把这毗卢遮那佛 把它翻成这是法身，那卢舍那佛是报身，释迦牟尼佛是应化身，所以你看到华严经的时候，毗卢遮那佛相貌庄严，哦，那个千叶莲花，那奇怪，那法身不是无相吗？那是天台宗说的，其实毗卢遮那佛法报化三身就是一身啊，诸佛都是这样，法界只有一相一身啊，就是自己的一个一心而已啊，所以当你的业事则无见相啊，以诸佛法身无有彼此色相以相见的，这是一真法界啊。啊，那由于你这座一念心动，好了，维系的业相出来了，维系的业相好能所，维系的能所出来了，然后以你内心里面的维系能所，就是看外面的境界，好了，六出出来了，好了，一个众生冒出来了，像水面上本来是平静的浮面，嘣，吹出了一个泡泡了。那这个泡泡如果不破，永远就是个泡泡，以为哦是众生，其实它是水，全泡都是水。这个泡泡一破，好，又回到了全体，全体就是自己啊。那我们现在学佛，学，哦，有学，等到你了解了法界的一心，用将来关照，等到你真正清正实相，又回到这个法身离体里面，法界一相啊， 啊，一就是一切，全体一就是一切，一切就是一，无二无别啊。所以因为有了这夜市的心动，所以有了内心里面就有了转这个转世现世，然后依于内心的这三细相，这眼已经变现了外层境界，好了，自是相续事出来了，也就是我们讲的自相相续相，然后就直起相，即名字起业业续苦相。好了，你见不到事实真相，所以佛大慈大悲啊，把这个宇宙的事实真相告诉我们啊，我们要把它记得，先从记，先以文字的虚空观，将来虚分析的虚来对治烦恼习气，慢慢悟悟悟悟得很深很深，用观照轻轻一提，烦恼就离掉了，你会天天快乐啊，没有烦恼就乐啊。啊，我以前啊听到人家啊这个啊某某人又赚了几亿啦，某某人又哇怎么样呢，我心里就很难过，对不对，我为什么这么给了我呢，现在我听到哦恭喜哦恭喜哦，为什么，哎呀梦中的几亿有什么啊，你这个身子都是幻化虚假了啊，听到人家哎就觉得没有什么了，因为你慢慢慢慢醒下来，慢慢慢慢醒了，慢慢一直在醒啊，醒一下醒一下，慢慢慢慢听到这些怎么你只有随喜啊，你不会再嫉妒了，得不到了，那得不到，那嫉妒的同时，羡慕的同时，你已经在难过了，啊，你已经在受了那个嫉妒了，那种羡慕的难过了，你觉得随喜，哈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很好很好，就像看戏一样，你当时候就是欢喜呀，啊，所以啊，你体会到实相，体会到无声，知道这是幻化游戏的。幻化虚假游戏的人生，你把你的角色做得好，这些利害得失嘿随之脑后，该来的总是会来，不该来的也不会来，对不对，哎呀你都得到自在了。所以啊，以诸佛法身唯有彼此色相一相见故，因为就只有这一心啊。那底下就问曰，若诸佛法身离以色相者，因何能现色相，你看现在问到自体了。我以前常在讲七大洲如来藏妙真如性，我在讲这是哈、植物矿物动物有情无情，山河大地林林种种，一切一切通通是这一念的觉知性幻化出来的，都是你这个凌空的觉知性，就是空灵不灭的这个觉性大海幻化出来的，我们实在是想不透啊，这不是想的，这是你要借着六度这样的因缘，它自然会哈、是这样啊。所以我以前常跟大家讲，我的体会是这样一步一步来的，所以你没有六度真的是很不容易啊，福慧的资粮到它自然就一步一步停上去啊。所以但观时节因缘，你不去做，你在文字中只是理解，但是你就不了解，不能尽信了、不能说就是这个样子啊啊！所以我常常在台上我说我就是这个样子，我略略一提我就知道就是这个样子，不需要再去干美阿呢怎么样，不需要想，所以你必须要这样慢慢慢慢这样去用功，它自然会水到渠成啊。所以佛在经上讲，但观时节因缘呢啊，如忘夫意，以前忘的哎突然想通了，这样这是要六度这样一步一步了。所以你看现在就问到了主题了啊，问你若诸佛法身离以色相者，因何能现色相呢？啊，这是权力主客依这样的权力的问答来明教理。啊，马明菩萨啊，权力这个主客啊，有人问呐、假设有人问呐、假若诸佛法身离以色相者，那因何能现色相呢？啊，那佛的法身就是你这念的觉性呢？我们现在这念的觉，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觉。因为依于心动，有了业识，有了转识，有了现识，有了自识，有了相续识，好了，有了分别识识，把这一念的觉变成了八识五识一心所了。那为什么会变成八识五识一心所？就是你取相啊，你不了解实相啊，所以你只要放下万缘哈、心不再攀缘了，放下万缘，好了。八识就是四字菩提呀、那第八识阿赖耶识，那就是大圆净智，法界一向像平静的海面显现空中的倒影，大圆净智、那第六识就是妙观察智，第七识平等性智， 前五事就是成所作智，这八事为是一心啊，所以这四智菩提也是一心，只是从一心的体用来把它展开说明而已，它为是一心啊，所以信中讲得很干脆，体空寂妙用红沙，横沙妙德就是四智菩提一样啊。所以有一些人啊，他说哎呀，我看到信中的经典很欢喜，为什么？这个人很干脆，对不对啊？不喜欢去那里啊广为分析，干干脆脆。所以你看为什么马明菩萨用大圣起信论，他就是哈、啊、他就是把智慧性的佛的第一义把它浓缩在这么一万多个字啊。啊，那一天有位居士跟我讲啊，说人家啊有一位师父要他去深入大智度论，那大智度论也是讲般若的，般若也是讲实相的，但大智度论它的分量很大，所以你看我们在大乘起论说，有的人他能够依于大部大论来深入的，但是有的人看到这么大，哎呀，心就觉得这么大要看到何年何月何日了，那就马明菩萨就说，大乘起信论一万多个字，你只要去深入研究，依教奉行，你一样能够入啊。所以啊，现在就讲到了主题了，那诸佛法身就是这一念的觉性，这空灵不灭的觉知性，这个觉知性非亲房赤白大小方圆，非植物矿物动物空有皆理的空灵不灭，那他怎么能够现色身呢？他怎么能够现色相呢？就这一念的觉知性，他一动可以变成一个应化身出来。所以我以前在跟大家讲，当讲到这些道理啊的时候啊，在以前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讲，干没安呢？但是、啊、你现在慢慢体会到这个道理，法界就是一心，本来就是空灵不灭，这一心幻现出来的，现在根本就能够体会到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根本不怕，讲得很踏实，因为就是这个样子嘛，啊，就是这个样子，它就是你这个觉知性幻现出来，这个觉知性一动，它能够转变物质。所以净空老法师也说，心我们这个本来是一个觉知性，不是我用不思议的能量，但是不守自性变成了职能跟心能，啊，但是呢，我们现在心能被职能控制住了，没有办法。被五欲六尘转了，麻烦了，所以你心就不得解脱。但是你能够解脱这个六尘的境界，不要被外尘境界转的时候，心能可以转变职能，随你的心，心想事成。所以八地菩萨，我常讲，这个是大理石。如果是八地菩萨，他有定果色，他心念一动，他可以把它变黄金、变钻石的都有可能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什么？心能可以转变职能。所以真的是法界不可思议啊！啊，那这些事实都是千真万确啊。但是因为我们呢、啊、离这个境界太远了，当讲到这个地方，我们都是很不容易接纳，觉得这个又是啊荒诞了、啊、诡异了、啊、不可能的。所以我也常说，胡适博士虽然智慧很高，但是他看了《华严经》，他就讲了，他说：“嘿，能够。”写这部不可思议的小说的人呢、啊，这个人也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。你再来看，因为他没有办法接受啊。我们的心念就是这样，真的是心想事成呢、啊，啊，是这样。所以佛菩萨心想事成，没有障碍的法界，是事事无碍的法界。你只要体会到一心的妙用，你就完全接纳佛陀，很不容易啊。因为我们在现实世界不是这个样子啊，它离我们现实世界差太远了。但事实上，一真法界是这个样子，这就是极乐世界啊，是我们的自信的功德啊，啊，所以这里就问了：若诸佛的法身离于色相，为什么能够现应身报身呢？这太不可思议了嘛！你看，答曰：即此法身就是色体，你看说得很清楚了吧？这五蕴法内根深外气界，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啊！你看，我们这个色身香味触法，眼耳鼻舌身，对不对？这色法，然后心法，从这个眼世界一直到意世界六，再加上法触， 的心法的一半合起来，这十八个心色二法整个合起来就是法身。但是我们迷的时候，你见不到它是心体，你就分别色心二法。当你悟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它就是一心现。所以你看祖师大德他悟的时候，他说哈，大地平成啊，虚空粉碎啊，大地都给平成掉了，虚空都给粉碎掉了，虚空粉碎，大地平成，跑出什么来？跑出什么？跑出什么来了？跑出一心呐、啊，法界一心呐、啊，跑出实相出来了。这实相一心，整个就是真如。所以你慢慢慢慢的体会，真的你看到虚空，不会认为它是虚空，知道这虚空从哪里来？虚空就是这一念心动，哈，有了业相，有了转世，有了现世跑出来的。虚空的当体就是真如，它就是一心。就是真如，就是心体，所以色法也是心体，心法也是心体，所以空虚空法也是心体，整个法界就是心体。除了心体以外，心体也是个假名，哈、啊，实在是最后实在是真的是心行处灭，言语道断了。所以在这里讲，即此法身是色体啊，这五蕴法就是法身啊，是色体啊，所以能现一色啊，它能够现一色啊。所以底下就讲，所以从本以来色心不二啊。所以你看呢，我们的真心就是包含我们的精神跟物质啊，包括我们的心华跟色华跟空华都在里面啊，完全包括了。所以你看，即此法身，这法身就是你这一念的觉知性。你现在见闻修藏这个觉知性，你只要你的取舍分别，当下就是它，它就是色体啊。行业发现我们这个我们的正一二报啊，啊，它就色体，所以它能现一色啊，啊，那这个即此法身是色体啊，我们下个礼拜再重新讲，因为这个地方啊内容也很多，我们下个礼拜再来详细说明。今天就讲到，问曰：若诸佛法身离以色相者，云何能现色相？